我常常是在答应的第二天就开始后悔，因为我知道做这件事情其实一直到现在对我来讲都是很大的一个压力。我从来没有为 AT&T 的 project 失眠过，但是我为福音营的信息会失眠。其实我并不是一个特别能够做这个事情的人，但是主仍然使用这个不配的器皿。刚刚周瑞芳姐妹唱的这首诗歌，我心里面也有很深的感触。这是我从小就唱的诗，将你最好的献给主，献你年轻的力量。今天下午当我从讲员的休息室出来的时候，听到有一个姐妹在叫栾叔叔栾叔叔，我没有回过神来，过了一会儿变成栾波波，我才知道原来是叫我。我想说如果再没有回过头来，会不会叫我栾公公。各位亲爱的朋友，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再不多时我们就不再年轻了，再不多时我们年轻的力量就变成中年的力量了，就变成老年的力量了。你这一生要为谁而活？我想我开场白就先踩到这里，只是心里面的一点感触先跟大家来分享。我们现在来看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我知道大家都有这一本圣经，是不是？如果你有你自己的圣经，你就翻那本圣经；如果你原来没有圣经，你可以用这一本圣经。啊，这本圣经的话是在338页，338页，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找到以后请我们同声的来念，338页，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请。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再念一次。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好不好？我们再念一次，我们来一起把这段圣经背下来。再念一次，把圣经合上，我们一起来背。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圣经合起来，我们一起来背，请。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也是我们这一次中国九九的主题的经文，是印在你们讲义上面那一段英文的圣经。我把这一段经节送给我们中间所有还没有认识主耶稣基督的朋友，盼望你能够记得这一段经文。纵使在这一个营会你没有办法做这样的决定，我盼望不会这样，但是愿意这一段经文一生一世存在你的心中。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如果看英文圣经的话，可以翻成说他就是一个新的创造， A new creation， 或者说 new act of creation， 一个新的创造。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在旧事已过跟都变成新的了中间，原文里面有一个惊叹的一个号，所以我们可以翻成说，旧事已过，看哪，一切都变成新的了。这是一个创造的一个惊喜。在这里讲到一个基督徒他生命的改变是用什么来形容呢？用神的创造之功来形容一个基督徒人生，用神的创造之功来描述 一个基督徒生命的改变。所以今天晚上我想从三方面跟大家来分享这件事。头一方面，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怎样的人生？第二方面，这样一个基督徒人生的基础是什么？第三方面，如何才能进入这一个基督徒的人生？神是创造的神，你有没有想象过神创造世界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种光景？我想摩西被上帝启示写下了创世纪，但是他自己并没有看到神是怎么创造这个世界。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有这样的话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第三节，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你能不能想象，在宇宙还没有开始的时候，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在永恒漫漫长夜中，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从此光明进入了黑暗。我们人有的时候缺乏想象力，很难想象这是什么样的一种光景，用文字也很难来了解。可是有一些艺术家得到上帝的灵感，却试着把这个表达出来。我不晓得我们中间有多少人，你听过或者你参与过海顿的这个创世纪，有没有人听过？这个举手让我看看。好，我看到几只手，谢谢，请放下。学音乐的人大概都听过，如果没有的话呢，我怕你回去之后可以买一个 CD， 这个不是很多钱的这个投资，但是呢你就了解我所说的是什么。海顿这个德国的作曲家，他做这个 Cantata 这个神曲叫做创世纪。我第一次现场听这个创世纪的这个演出，还是在我做研究生的时候，带着当时新婚的妻子去听的。那么然后呢，我就记得这个神曲一开始的时候，是整个的管弦乐团奏出的那个音乐，就好像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那样子的光景，有一些沉闷，有一些挣扎，有一些混乱。听着这样子的音乐，让我们想象在光进到这个宇宙，在光进到神的创造里面的那样子一个光景。然后合唱团用很小声的声音说，神说要有光，又重复的唱说，神说要有光。然后紧接着就是创世纪的第三章，第一章第三节的后半节，神说要有光，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就是那个创世纪的那个曲子的那个感觉。当这个光，德文这个是 Licht 唱出来的时候，整个这个合唱团有很大的这个爆发力把这个字唱出来，整个的管弦乐团所有的乐器齐鸣，用很强烈的音符把这一个字，把这个音符给奏出来。我第一次在现场听见这个音乐，我几乎人从椅子上面要跳起来。我第一次好像可以想象到，在漫漫永恒的长夜当中，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是什么样的一个光景？在无穷的黑暗里面，在永恒的黑暗里面，神使光进到了黑暗的当中，因此就不再是黑暗，而有了光。然后这个音乐就继续的发展下去，然后借着这个音乐奏出来的音乐，我们就想象出这第一个日出的那个光景，这个音乐是多么的雄壮。然后借着那个音乐，
渐渐的柔和起来，我们可以想象到那第一次飘雪的光景是多么的柔和。最后在第一段结束的时候，就是我们很多人都很熟悉的一个合唱， The heavens are telling the glory of God， 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整个的神创造之功，最后是要彰显神的荣耀，彰显他是一位伟大的神，彰显他是一位丰富的神，彰显他是一位有能力的神。创造之功，我们看见神的巧手，我们看见神的作为，这是我们所相信的神。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是这样告诉我们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新造的人。另外一个翻译的方法，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神的一个什么？新的创造， A new creation。 当我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想起来，当我们人认识神的时候，在我们生命里面所发生的一个改变，没有办法用笔墨来描写，没有办法用所有人间的经验来形容。圣经上并不是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圣经上没有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改邪归正。圣经上没有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浪子回头金不换。圣经上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的创造。为什么要这样讲？我们语言是表达我们人的共通的经验，难道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改邪归正讲得不准确吗？难道说若有人的在基督里他就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不准确吗？不是的。但是这样子的想法不能够表达若有人在基督里我们生命所产生的那个改变。那个改变不是所有人间不认识神的经验所能够比拟的。所以圣经的作者被圣灵感动，要描写在基督里面的人生，他用什么来描写呢？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的创造。神在你，神在我，神在每一个基督徒身上所可以做的一件事情，是超过我们人间所有的经验，超过我们所有的想象，只能够用一样事情来比拟，那就是神的创造之功。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的创造。弟兄姐妹，我的心敬畏，我的心感恩，这是我们神在人身上所能够成就的救恩。所以这是我们人如果不是经历，我们没有办法体会的事。很多基督徒要问说，哎呀，你信主以后的感觉是什么？我们想尽各种办法来形容，但是很难形容的完全贴切。许多事情只有你自己亲身经验了，你才晓得，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的创造。神在我们人身上所做的那个改变的工作，所做的那个更新的工作，只有创造之功可以与他比拟，不是任何人间的经验所能够了解。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六节有类似这样的话，他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的心里。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这是讲的什么时候所发生的事呢？讲到在创造的时候所发生的事。这样的一位神，这样的一件事情，现在也发生在什么地方？现在也发生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在黑暗当中 有了光明。所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一个新的创造。如果神创造这个世界是要荣耀他，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那么从这样一个简短的叙述，我们也晓得神拯救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不单单是基于神的爱，不单单是为着我们的好处，神拯救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要荣耀神，是为了要荣耀他自己。所以我们人活着就不再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而是一个要荣耀神的一个人生。今天晚上我不能多在这一方面有发挥。我们人常常对自己过去的生命有许多的不满意。英国有一个文人，我忘了这句话是谁说的，可能是 Tennyson 所说的吧。他说，如果生命能够有第二版的话，我就知道如何来重写我的生命。问题是说，第一，生命并没有第二版，你第一版过去了就算过去了。第二呢，纵使生命能够有第二版，由同一个人来写，你想会写得出更好更高明的一个东西吗？一个人在自己老旧败坏的生命里面，他能够写得出，能够谱写得出更好的生命的乐章吗？我记得在好多年之前，我忘了是在20年代还是30年代，当这个蒋介石还是蒋委员长，不是蒋总统也不是蒋匪的时候，他曾经发起过一个运动，叫做新生活运动。我不知道从国内来的朋友你有没有听说过，我们在台湾长大的人都听说过有这个新生活运动。问题是这样，如果人的生命的本质没有改变，新生活有可能吗？人尽管心里面有一个渴望，希望我们能够从过去的失败里面学一些经验，但是越学习，我们人常常是活在挣扎的当中。我们人生命所最需要的，基本上不是改变一点，基本上是完全的重造，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有一首诗歌这样子说，你可以再活一次，重新再活一次，把旧的岁月埋葬，让新的生活开始。新的生活怎么开始呢？是从新的生命开始。新的生命有什么样的一个本质呢？上神创造所完成的那样子一个本质。谈到我们的生命有神的创造之功在里面，在新约圣经的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有同样的话，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或者如果要翻得更好一点呢，我们原是他的杰作，我们是神的 masterpiece。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这个造这个字原来是 created， 在基督耶稣里面创造成的。每一个成为基督徒的人，在我们的生活和生命当中看见神创造的主，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我们原是他的杰作。这个杰作好比是一个画家所画的一幅非常棒的一个图画，这个杰作好比是一个雕塑家所雕塑的一个巧夺天工的作品，这个杰作好比是一个非常有文思泉涌的诗人所写他的一首诗。我们看这幅画，我们就想到这个画家真是了不起，我们看到这幅雕塑就想到这个雕塑家真是了不起，我们看到这个诗就想到这个诗人真是了不起。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认识神，我们可以被神做工到一个地步之后，我们是神，我们是一幅杰作，别人看到我们就说，哎呀， 这位上帝是何等的伟大，可以把一个人的生命再造到这样子的一个地步。我们教会有一位姐妹，上海人，14岁的时候就上山下乡，到了一个非常偏远辛苦的农村。在那个之前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家。14岁的女孩子离别了爱她的父母，来到一个非常艰苦的地方，住在农民的家里，跟农民生活在一起，做农民所做的苦工，脚磨破了，手也磨出了。然后很年轻的时候就进入一个不美满的婚姻，就进入一个注定要以失败收场的婚姻，也生了孩子，受丈夫的虐待，她一肚子的愤恨，一肚子的气。后来有机会到了美国，有人传福音给她，她说我的心已经死了，我这一辈子不会再笑，我这一辈子也不会再流泪，因为我的眼泪已经都流干了。天堂我的心已经死了，我也不太想去。地狱我也不怕，我这么多的苦都受过了，地狱又算什么呢？这是当初有人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真的这样子回答人家。可是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新造的人。当他成为基督徒之后，他整个改变了，他成了一个会哭会笑的人，会大哭也会大笑的人。他真的，你从他身上看到一点点人的味道。我不晓得我们现在是在什么样的情景里面，也许我们的心已经硬得像石头，也许我们的脑袋已经冰冷的没有办法融化。但是如果你愿意，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他说旧事已过，看啊，一切都变成新的了。当一个人有这样一个改变的时候，这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个惊喜。当我们在人生的暗路当中摸索，终于发现了认识神所得到的亮光的时候，这是何等大的一个惊喜！看呐、啊，一切都变成新的了。当我们在人生的混乱摸索、找不到方向当中，终于找到人生的意义和方向，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惊喜！看呐、啊，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有一幅漫画非常的有意思，讲到有两个人在沙漠里面迷了路，有一个人在前头走，有一个人在后头跟。你看那个漫画就看到这两个人其实在兜圈子，太阳晒得很大，两个人都挥汗如雨。后面的人问前面的人说 Do you know where we are going? 前面的人说 Don't worry, as long as we are going very fast. 你知道我们到哪去吗？前面的人说别担心，只要我们走得很快就没事儿。各位亲爱的朋友，不要用忙来麻醉自己，不要说反正我现在没有闲着我就没事儿。你要想一想，当你忙的时候到底是在忙什么？你的人生真的有方向吗？我的妈妈是南京人，她教我一句话，她常常以前看我无所事事的时候，她说儿子啊，你在一天到晚无所事事，像是驴子磨面一样。啊，有没有听过这个成语驴子磨面？我们的人生是不是像是驴子磨面呢？是有一些结果，是有面被磨出来了，不过磨来磨去都是在原地兜圈子。我们的人生有意义、有方向、有目标吗？你必须要自己面对。基督徒的人生只能够用创造，你羡慕不羡慕这样子的人生呢？底下又说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这个旧事已过 用的是过去式，表示说这是在过去所发生的事情，一切都变成是新的了。这个变成新的用的是完成式，表示说这件事情是一直在新的一件事。各位亲爱的朋友，当我们讲新的时候，如果我们把这个新当作是时间上的新的话，你就晓得说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事情是永远新的，对不对？我跟我太太是1980年5月24号结婚，结婚之前我们收到一份最大的礼物，是我父亲的最要好的朋友送给我的，上面有一张卡片说送给大端跟他的什么，跟他的新娘、哦、我想如果是在国内的话，他可能说送给大端跟他的爱人、哦、他没有这样讲，说送给大端跟他的新娘。5月24号结婚，结婚之后第二天回到教会，礼拜六结婚，第二天回到教会去聚会，大家一看到他就说谁来了谁来了啊，新娘来了新娘来了。你想这个新娘来了新娘来了叫了几天啊？大概头一个礼拜叫新娘来了是祝贺，第二个礼拜叫新娘来了呢还是祝贺，因为有的上个礼拜出去度假去了。 OK， 第三个礼拜叫新娘来了呢就有点那个，隔了三个月之后再叫新娘来了呢就是怎么样，就是那种挖苦的味道，对不对？我跟他结婚20年了，最近有一天不晓得怎么回事，忽然我的女儿叫他的妈妈，就是我的太太，说老娘老娘。哎呀，我太太一听吓了一跳，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叫我。我女儿说你本来就是。所以如果是时间上的心，这个心能够长久吗？不能够长久。如果是时间上的心，那你知道我们人都有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是喜什么？喜新厌旧。所以我们人永远活在一个不满足不满意的光景里面，但是这个心是一个本质上的心，这个心不单单是一个时间上的心，而且是一个本质上的心。这个心不单单是一个本质上的心，这个心是一个基于关系上的一个心。所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的创造，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一切都是天天被更新的，一切都是持续被更新的。所以这是为什么成为一个基督徒是这么喜乐的一件事情。这是为什么，如果我要用一句英文来讲说 Life is never boring as a Christian， 生命永远不会是一个厌倦的，因为每一天我们都经历上帝新的恩典，每一天我们对上帝都有一个新的一个认识。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这个一切这个字呢，也有人把它翻成他们，旧事已过，他们都变成新的了。为什么翻成他们呢？似乎在这里有一个暗示，就是事情所以是新的基本的原因，倒不一定是环境的改变，而是谁的改变？而是我的改变，而是你的改变。当我改变了，当你改变了，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上个礼拜宛和和教会里面我们关怀团队的一些担任执事的弟兄们，我们一起谈，我们谈一谈说最近我们在人际关系上有怎么样的一个大的发现跟突破。有一个弟兄，我知道他以前跟他的太太中间有那么一点点问题啊，我是讲的比较客气一点，他就跟我讲，他说我从前从我结婚的时候开始，我就立定主意要改变我的太太。他说经过这么多年，我不晓得他有没有被我改变，但我真的知道我自己改变了。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们现在两个人爱得不得了。 你知道什么原因吗？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的生命彻底被改变了。纵使环境好像没有变，他们都变成新的了。你记得不记得明子姐妹今天早上的见证？当她成为基督徒要决志之前的那一刻，她的丈夫怎样失业，她的父亲得了重病。当她成为基督徒之后，丈夫仍然失业，父亲仍然重病，但是她整个这个人改变了，他们都变成新的了。这个是基督徒的一个人生里面一个宝贵的地方。我们这个人好像是神的创造之工，然后我们这个人一直被神所更新，我们对神的认识越来越清楚，我们体会他的爱，我们爱他的心越来越增强。每一天都是新的，每一天都不是一个好像跟过去重复的一天，每一天都有新的恩典我们可以来经验。所以难怪诗人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就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我认识一个弟兄，他以前是很死硬不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以前最喜欢跟人家辩论。他在台湾是念化学的，到美国是读微生物。他跟基督徒辩论到一个地步之后，那些基督徒非常的有耐心，继续还接待他。可是这个基督徒的父母亲有点吃不消了，就说每一次这个人一来跟你辩个不停又不肯走，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要不就干干脆脆的信，要不就干脆不信，不用再来，把人给烦死了。可是这些基督徒的朋友还是继续的跟他谈。终于有一天他信主了，他成为基督徒，他整个的人生都更新了。有一次他做见证，我听得很受感动。他有一个写日记的习惯，他说在他信主之后，在他信主之后隔了一段时间他终于受洗，在他受洗那一天的日记他只写了四个字，你知道是哪四个字吗？相见恨晚。这是每一个基督徒的经验。如果今天晚上你就有感动，你想要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我希望你想起这样的一个见证，相见恨晚，不要再蹉跎，不要再拖延。这个是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像新创造，一个新的创造一样的人生，是一个日新又新天天被更新的人生。这个人生的根据是什么呢？这个人生的根据是根据我们在中文圣经里面没有翻出来的一个连接词，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如果你有这一本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在英文圣经的十七节前面有一个连接词是什么？是 therefore。 好， therefore， 那其实原来的意思可能比 therefore 更强烈。原来的意思可以说更进一步讲，更深的一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这个更进一步讲，更深的一层说是根据什么来的呢？其实就是根据哥林多后书五章的十四节跟十五节来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好不好，我们一起再来读哥林多后书五章的十四节跟十五节。这个就是我们所以能够过这个基督徒人生的基本的原因。哥林多后书五章的十四节十五节，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请。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
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
好，在这里提到两样字，一个是基督的爱，一个是基督的死。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这个想这个字呢，原文的意思更加的强烈，应该可以翻译说，因为我们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我们下了一个判断，因为我们细心审查而做了以下这样一个结论。这个想这个字可以是当时法庭上一个用语，可以当作法官把所有的证据所有的事实都考察清楚之后下的一个结论。所以可以说，我们仔细考察所有的证据，我们仔细考察许多事情的前因后果，我们得了一个结论，就是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我一开始我想先解释一下关于基督的爱。你知道人的爱跟神的爱有一个最大的差别，有一个人对于人的爱有非常深的感受，你知道是谁吗？这个是今天早上这个张伯利弟兄说的。是谁对于人的爱有很深的感受？啊，是毛泽东。他说人间没有什么爱没有无缘无故的爱，真的，人的爱呢都是有一些原因的，而且人的爱呢都跟被爱的对象有点关系，对不对？啊，比方说我当初为什么会爱我的太太呢？最早有一个原因是这样，就是我在教会里遇见他的时候，每一次教会有聚餐，聚餐完之后呢，总是有他去洗碗。有的时候人多他也在里面，有的时候没有人呢，只有一个人呢，他也在那边洗碗。哎呀，我那时候印象就非常深刻，我说这个女孩子真好，天生的喜欢洗碗。我就打个电话回去跟我妈妈讲，说妈，我遇到一个女孩子啊，我想就跟你一样啊。那我妈说，那这样的话她大概就是个好太太了。 OK， 所以后来呢，当然就是当然我喜欢她还有别的原因，好，不是只是一个原因，可是这个是原因之一。后来我们就结婚了，结婚之后呢，我就不动声色，每天是她做饭，做饭完之后她洗碗，如此这般呢，她也不动声色。隔了十几天，忽然有一天吃完了饭，我就在那边看报纸看电视，她静悄悄地坐到我的旁边来，很温柔地拍拍我说，大端，你难道就不能洗洗碗吗？啊，我做饭已经做得很累了，我还上班，你难道就不能洗个碗吗？我都才理直气壮地跟他说，你难道不晓得我喜欢上你就是因为你喜欢洗碗吗？所以人间的爱有什么成分在里面？人间的爱说穿了是一种自私的爱，这个人喜欢洗碗，对不对？好，所以我爱他，而且呢，我要他如果只喜欢洗自己的碗，我还不会那么爱他，他总是连我的碗也顺便洗了。人间的爱多么自私呢？然后后来他就跟我讲，他说你知道吗，我刚看到你的时候觉得你这个人一点都没有可爱的地方，对不对？个子长得高高瘦瘦又驼个背，好，那么样子也长得不体面，对不对？那么然后呢，一天到晚又在生病啊，然后讲英文也讲得不清楚。哎呀，他说我都不晓得怎么耶鲁会收这样一个学生啊。他说直到有，那我就说，哎呀，那奇怪，他到底为什么会嫁给我啊？那我就问他，到底你为什么要嫁给我？他说我不告诉你，现在不是嫁给你就是了吗？啊，后来终于有一天他漏了一点口风，我想到最起码我有一样事情让他印象深刻，是什么事？他说有一次牧师的儿子有一个数学题目不会做，那都是高中生。哎呀，教会里面呢有不少有耶鲁的教授，有耶鲁的研究生，有耶鲁大学部的学生。这个牧师的这个学生是礼拜天，第二天要交功课，急得不得了，到处抓人问。这些人问，这些人呢，有的可能是没有耐心，有的人呢恐怕是真的不太行，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他。最后他找上了我， 他就说我在旁边冷眼旁观啊，看看这个貌不惊人的人能够做什么事儿。所以他说想不到五分钟你就把问题解决了。他说我那天印象非常深刻，说这个人呢多多少少还有点脑子。所以呢我后来就发现，原来他喜欢我是因为他发现我这个人呢，尽管外面看得见的东西没什么好，可是有一个他看不见的东西，就是这里面这个东西还蛮管用。可是这样的爱靠得住吗？有一天假定我活得太长，到该死的时候还不死，得了老年痴呆症，连他的名字都叫不出来，你想他还会爱我吗？人间的爱跟神的爱有什么最大的不同？圣经上说神就是爱，神就是爱，告诉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事实，那就是神爱我们唯一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神就是爱，不是因为我们身上有半点丝毫可爱的地方让他可以看我们，让他可以爱我们，不是因为我这个人长得还蛮像那么一回事所以他爱我们，不是因为我这里面有一个脑子所以他才爱我们。神爱我们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神就是爱，也因为这个缘故，所以神的爱不会改变，对不对？人间的爱为什么会改变？因为当初爱的那个因素没有了，美丽没有了，聪明没有了，能干没有了，温柔没有了，带着而且是唠唠叨叨，所以爱就没有了。可是为什么神能够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因为神爱我们唯一的原因就是神就是爱。所以不管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神仍然爱我们。我们怎么知道神爱我们呢？罗马书上面这样子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因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怎么知道神的爱呢？一开始还不是根据主观的感受，我们怎么知道神的爱呢？是根据历史上一个不能够被否定的事实，就是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因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所以知道神爱我们，不是我们心里面觉得有一个温暖和舒服的感觉，一开始还不是这样，而是因为我们回头看看2000年所发生的那一件事，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这是为什么约翰福音3:16说神是这样子的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各位亲爱的朋友，我告诉你一件事，你没有办法使上帝更多爱你一点点，因为神已经为你付上了最大的代价，让他的独生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的罪定死。神没有办法爱你爱得更多，这已经是爱的极致，这已经是爱的最高点。你有办法讨神喜欢，你有办法借着回应神的爱来荣耀神，但是你没有办法使神爱你爱得更多一点，因为他已经差遣他的独生子为你做了最大的牺牲。你就要问，耶稣爱我干嘛要为我死啊？我有什么事情值得他为我死呢？这就牵涉到罪的问题。所以底下有这句话说，因我们想一人及其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为什么耶稣要为我们死呢？圣经上说因我们想一人及其众人死，所以耶稣为我们死是一个代替性的一个死。圣经上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又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典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很多人问说，我们怎么知道我是罪人呢？我又没有犯过什么法，我怎么知道我是罪人呢？各位亲爱的朋友，我想告诉你一样事，犯法的人是不是罪人？犯法的人可能是罪人，但是犯法的人